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能够再一次在神的家中聚集，也让我们一同能够翻开神的话语，即便是在越来越冷的天气里，仍然能够看到弟兄姐妹坚持来到线下一起来敬拜。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把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为要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直到我们在谨守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路就必蒙你的保守，以此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境遇当中，在我们人生不同的挑战当中，我们要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若没有你的同在，当我们独自去面对，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主，求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赐下，将你的话语透过你仆人来去向我们众人打开，使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和真意，也让我们能够跟着去行。把以下时间交在你圣灵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做工，做感动的工作，做翻转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你儿子的名字，阿们。当每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些的群体，我们都会有领袖。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我们的领袖，在任何的公司里有他们的领袖，在一家有一家之主，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是当一代的领袖卸任的时候，他要，尤其是一位好的领袖，当他可能因病去世，或许因为其他的原因，他没有再在原来的位置了，我们往往会叹息，而且会焦虑，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谁要接班，谁要接替他承载这个位置，谁能够扛起那前一任领袖留下来的担子，谁能够带领这一群人继续的往前走。而且呢，任何的人如果被选举或者是被任命成为新的领袖的话，我们都会仔细观察他，对不对？我们会观察什么？我们观察他是不是跟上一任做的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评头论足啊，你看他不如上一任的领袖，因为跟他做的不一样，他做的这些改变都是不好的。又或者呢，如果他跟上一任一样的，我们还是会评头论足，说什么你看他只会学着前人的样子，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总之呢，想要接替一位成功的领袖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一定要活在他的阴影下面被人比较的。那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是在摩西五经之后第一卷书，那在犹太人的书卷当中呢，被称为前先知书，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先知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神是如何应许他们并且成就神的应许的。那这里所记载的事迹跟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是联系起来的。以色列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旷野40年漂流的生活，马上要踏进耶和华所赐给他们应许为业的地，就是迦南。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对吗？摩西这位从出埃及记开始就带领他们的领袖，我们经历了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经历了40年的旷野的同甘共苦，如今不在了。而等待在以色列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那迦南地呢，之前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再讲过，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产业。而在亚伯拉罕之后700多年，现在是他们取得神应许他们产业的时候，但他们是不是能够做到呢？靠什么样的力量做呢？ 那在他们实施之前啊，他们需要有几个准备的步骤，都是很要紧的。那第一个准备的步骤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有一位领袖，这个国不可一日无君，对吧？家不可一日无主。那经文就告诉我们，取代摩西的是他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那如果熟悉摩西五经的话呢，约书亚出现的场面也是蛮多的，尤其是当时派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区探听的时候，约书亚就是其中一位，而且他和加勒是坚决要持守神应许的那两个忠心的探子，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只有他跟加勒活下来了，能够带领以色列民。那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们看到这一卷书跟圣经当中其他的很多书信，很多的先知书都是一样的，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为开始的，这是十分贴切的。在上一卷书《申命记》就是以耶和华的话开始。那神对约书亚说的话分三个部分，首先呢是要求以色列民完成应许的命令，首先是命令。第二呢是神会与以色列同在的保证，第二个点是保证。第三呢是对约书亚做领袖的要求。所以一个命令，一个保证，还有一个要求。首先神命令约书亚，命令他什么？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因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我们要理解这个命令的难度，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摩西的死所造成的影响。在前面摩西五经当中，几次以色列民都濒临灭亡，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悖逆。那几次他们濒临灭亡的时候，都是因为摩西在当中做以色列人的中保，才能够让以色列人得以在神面前存活。摩西是当时唯一能够代表以色列人与上帝沟通的途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出埃及记的32章，当百姓造了金牛犊，犯下了大罪，是谁恳切的为他们向上帝求情的？是摩西，甚至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求神来赦免他们。而民数记里记载，神与摩西沟通，不像是跟其他人说话一样，是与他面对面的，像朋友之间沟通一样。而申命记最后关于摩西的评价如此说，这是申命记的最后的两句话，说以后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不断地去强调摩西的伟大，摩西的能力，摩西的无与伦比。那现在好了，摩西死了，唯一与神沟通的桥梁断了，而横在面前的是约旦河，同样也没有桥可以过去。那现在怎么办？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旷野的那一代人经历了40年，他们的父辈全部都死了，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一代是年轻的一代，是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挑战，他们甚至完全不记得神是怎样用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他们只是听他们的父辈们说过有实灾，他只是听他们的父辈们说过神怎样在旷野赐下玛拿保守他们， 这一切对他们都是非常的陌生，而且开红海这样的神迹他们也没见过，所以他们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开面前的约旦河。当前期所有的准备都以神的仆人去世而告终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约书亚，这说明神没有因着摩西的离世而离弃以色列人，摩西的死没有改变神的旨意，更没有让他的信实废除。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信实绝不取决于人的能力、人的功劳。无论那个人多么的有天赋，无论他多么的有能力，神要兑现他的应许是不在乎人的能力，而在乎神自己的能力。所以神对以色列应许的成就，现在要排除那个无与伦比的摩西。摩西是没有权利进到迦南地的，虽然摩西去世了，神却没有改变，他依然掌权，依然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可以拣选下一个人成为他的器皿，成为拯救以色列的领袖。顺便提一句题外话，约书亚这个名字在新约当中的翻译就是耶稣，是神拯救的意思。这也是为何神不断地强调，这地是他赐给以色列的，不是以色列的能力，不是以色列的功劳，不是以色列有多好。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承受这地为业，是因为神的信实。而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这样的应许就已经赐下了，并且神没有反悔。从创世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到申命记再一次对摩西的承诺，到现在对约书亚的命令，都体现了上帝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他定义要将这地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他就拣选下一位领袖约书亚，并且应许要与他同在，就像他与摩西同在一样。其实从这本书的一开始一直到末了，我们作为读者，包括跟当时的以色列民，我们可能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这个约书亚他到底配不配得接替摩西这样的一个职分？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像摩西那样带领以色列民呢？很显然，神没有要求约书亚成为摩西，约书亚要成为的是约书亚，不是摩西。因为摩西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神与他的同在，所以只要有神的同在，约书亚也可以是所向披靡的，也可以是带领以色列完成摩西不能完成的事业的。所以成功的保障是神的同在。当他对约书亚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心，因为主的帮助胜过人的筹划，胜过人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的保证，神才会劝勉约书亚在第六节要刚强壮胆。这可能是我们对约书亚记最熟悉的两段经文。另一段经文呢，记载在末后，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的神。那刚强壮胆，如果前面2到5节那里显示的是上帝的主权，6到9节这边所描述的就是人的责任。在圣经当中，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都是并行的，往往是前后紧挨着的。那这里的刚强壮胆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约书亚就要咬紧牙关鼓起勇气，不是好像他要把自己提起来然后要有足够的胆量。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是因为他有一个后盾，有一个坚实的后盾，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刚强壮胆不是好像我们平常所说的 一个领袖必须有的特质，所以约书亚才需要刚强壮胆。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刚强壮胆是他能够有的结果，不是条件。不是他刚强壮胆了，神才会与他同在，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才能够刚强壮胆。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刚强壮胆这个命令重复了3次，那这就往往成为我们无论是讲道、查经，我们都专注的核心啊。对，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刚强壮胆，我们一定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刚强壮胆的面临我们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呢，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概念是多次重复的，而且甚至占的篇幅更长，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律法。神的命令是一体的两面，他不单单要求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还要他干什么？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什么？遵行律法上要求他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一段整个的篇幅，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在形容和描述如何来遵行律法的。那这个很奇怪，对吗？想想约书亚要成为带领以色列去征战的将军，那么如果是要夺取迦南地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约书亚需要什么？需要如何编排现有的人力资源，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个人事部，对不对？他还需要武器，对吗？所以他要有一个资源部，有一个国防部，因为他现在带领一整个国家，对不对？他还要有什么？国防部里面一定要有军事的部署，对不对？他要有战略，要有战术。那这些，我们想说，如果神要帮我的话，那神应该帮我什么？帮我制定战略战术，帮我提供武器资源，帮我提供粮草后勤，帮我提供人员，帮我提供合适的将领，这些都是你该给我提供的。但神对他说什么？神对他说要谨守遵行律法上面的一切话。大家知不知道律法上面都是些什么话？是如何敬拜神的，是如何献祭的，是如何自洁的，是如何在神面前保持圣洁的。那这跟征战有什么关系？对吗？今天如果有人来问我，杨传道，我马上要去面试了，你能不能帮帮我？那他想要的帮忙是什么样的帮忙？面试的技巧，对不对？对公司的了解，对不对？然后我给他说，你要读经，你要谨守遵行圣经上面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他会说，那杨传道，你脑子是不是有病？我是要去面试，对吗？今天如果有个年轻人跟我说，我要去跟一个女生表白，杨传道，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说的？那他想要什么？说话的方式方法，我要选在哪一个地方？是不是要建构一个浪漫的场景？我如何对对方开口？然后我对他说什么？你要读经，要谨守遵行上帝吩咐你的一切话，他也会认为你脑子秀逗了。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跟夺取迦南好像没有半点的关系。然而，遵守律法是约书亚成功的关键，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上帝在这里给约书亚的指示，不是军事的部署，不是资源怎么调配，不是先打哪里后打哪里，因为约书亚他们要面临很多的战斗。他们成功的关键，就像刚才说的，摩西成功的关键也是一样的。摩西成功的关键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什么？神与他同在。那么现在约书亚成功的关键，难道就开始变成他的能力了吗？不会的，一样是神的同在。他成功关键的因素是属灵的，而不是属世的。 这与他对上帝的顺服是直接相关联的。约书亚成功的关键是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军事的力量。虽然这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而且也是我们在之后在约书亚记里面会频繁出现的。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人在征战，而是神在替他们征战。所以只要有神的同在，就保证能赢；只要没有神的同在，就保证能输，而且会输得很惨烈。这是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会陆续看到的。所以上帝应许以色列民，他们要得到迦南地为业，因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人的责任，如果以色列民想要承受地土，他们要靠自己的征战来获取。但是自己的征战是征战，但不是随意的去征战，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安排，而是什么？按照上帝给他们的指引来征战。所以谨守遵行律法的一切话，不单单只是一个过去时，不单单只是过去的东西他们要遵守，更是去查考，去考验他们，我将要吩咐你的话，你们听不听？我要将要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不做？是这个原因，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征战，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分配土地，这才是应许成就的方式。应许成就的方式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人的促成，对吗？我们可以回想亚伯拉罕，当上帝应许他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他怎么做？那个儿子应该是谁生的？是萨拉生的，但是他就与夏甲同房，最后生了一个儿子，说看哪，上帝应许成就了。上帝说没有，因为那是靠你的办法，不是靠我的办法。我要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道路，我要在没有水的地方引出江河，这是上帝的作为，而不是靠我们人的办法，不是靠我们人的聪明。所以神一再强调遵行律法，谨守遵行他的律法，这并不是多余的，不是重复的，而是遵行他的话实际上会带来战争的胜利。约书亚要谨守遵行神所吩咐摩西的一切律法，不偏离左右，好使他无论往哪里可以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而在第七节和第八节有详细的描述他要怎样遵行。第七节说要遵行一切的律法，一切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挑三拣四？不行，全部，对不对？我遵守99条，只有那一条我不遵守，这是不可以的。那不偏离左右什么意思？就是要顺服，要一直的顺服。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什么叫昼夜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全部都是今天的可能受佛教影响，你要打坐，然后你要这个像参禅一样去想神的话，你要静默。不是的，旧约形容的昼夜思想跟我们的今天默想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旧约的昼夜思想是诵读的，这就为什么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不是不可离开你的脑子，是不可离开你的口，是诵读的。你早上起来要诵读，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诵读，或坐下或起来你要诵读，你要反复的读，你要重复的读，好让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经不要总是不出声的，自己灵修的时候读经也是可以出声的，也是要出声的，意在于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去思想，更是去听。听跟思想是同一个动作，它让我们专注在与神的沟通，它让约书亚专注在与神的互动当中。这是神与人立约的根本，也是得到丰盛生命的途径。 就是在强调约书亚跟以色列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神的话语要是放在首位的。他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而神为什么能够持续的与他同在？因为他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不偏离。如果他偏离了，神还会不与他同在？不会的。所以这里的关系是连续的，是不断的，是强调我们仔细的吸收上帝的话，会导致我们对他的顺服，而缺乏对上帝的话语的学习，会导致不顺服。你不顺服的时候，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而是因为你不愿意。不顺服上帝的律法，不顺服上帝的话，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因为你不愿意常常的去诵读，不愿意常常的去查考，从而导致的不顺服。这命令显然不是专门只是给约书亚的，也是给全体以色列百姓的，对吗？甚至也不是全体以色列百姓那个时代的，更是历世历代的跟随神话语的子民。我们今天的信徒在神的国度里生活的前提就是遵循神的话。讨神喜悦的生活不是外在的表现，不是我们可以用多么属灵的词来去祷告，不是我们可以好像能够背多少的经文，当然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去敬拜神、去研读神的话语的途径，而是实际上对上帝已经启示的话语遵行和顺服，使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叫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现在我们已经很黑了，对不对？假设没有光的情况下，你知不知道往哪里走？不知道。我们一切走的方向全部都是靠光的，同意吗？所以当那个光指引你前面的方向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照什么？按照光指引的方向去走。如果你走到黑暗里去，你就会迷失方向。神的话要成为这样的一种方向的指引，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这才是他的话语应有的果效。在第八节的最后，强调了一个很奇特的果效，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这个让我们能够想到在诗篇的一开篇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如出一辙的。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还是那个词，昼夜思想，对吗？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都尽都顺利。而读到这里，很多人就会从这个经文得出一个结论，好，遵守神的律法就会带来物质性的丰富。你看约书亚，他只要遵守神的律法，他就可以得地为业，他就可以有丰富的出产。所以呢，对神旨意的顺服好像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只要我足够的敬虔，只要我信心足够大，我就可以在所要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只要我信心足够大，我那个女孩子我就可以追到。只要我的信心足够大，我那个工作就是我的。只要我的信心足够大，那个房子就是我的，那个车子就是我的，我就可以取得成功。如果没有成功呢？那很显然我信心不够大。这是非常危险的解释，因为在这里所用的两个词，一个是亨通，一个是顺利，在旧约当中都不是用来形容经济上的成功的，而是在人所要顺服神的带领，要遵从神的旨意中会得到的必然结果。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再讲一遍，亨通和顺利这两个词在旧约当中都不是用来指经济上的利益，而是在人所要顺服神的带领，遵从神旨意的方面当中得到的结果。可以理解吗？是在正确的合神心意的努力上得到回报， 而重点不是那个要得到的好处，重点是顺服神的心意，从而达成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神会赐福给顺服他的人，但他的赐福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种经济的、物质上的满足。在新约当中，耶稣也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那很多人在想啊，我其实想要的是加给我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的求你的国和求你的义，来，你加吧。不是这个意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我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就为了那些东西，而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得到他的国和履行他的义的东西，他必然会加给我们。我所需要的那些条件，他都会加给我们。但凡顺服他的权柄，达成他的义的事情，他都会加给我们，好让我们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不是物质的丰富。我们试想一下，很简单，耶稣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有的嘛，对不对？结果是什么？上十字架。这是物质的丰富吗？这是地上的好处吗？都不是。他成就的是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当然是。但在世人看起来是非常失败的。而在神的国里，在神的账目上面，正是他的受伤，正是他的受死，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天父给他的旨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需要达成的力量，天父差派天使而加添给他。路加福音22章就这样记载，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有天上来的天使给他加添力量。为了什么？他在祷告什么？记不记得耶稣的祷告词？如果可以，这杯求你挪去，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什么？你的意思，求你的国和你的义。那他去履行神旨意的力量哪里来？天使加添给他。所以我们要明白，约书亚成功的关键是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偏离。是常常诵读默想，谨守遵行，这是他能够刚强壮胆，能够道路横通的原因前提，是他凡事顺利的前提。而这样的成功会让人知道，他所得到的这些结果是神赐予的，而不是人成就获得的。如果今天我做成一件事情，人说你好厉害，这个是不是神所赐予的？不一定，因为世人只看到了你好厉害。但如果今天我做成一件事情，人说你怎么做到的？你是肯定不能做到的，一定有什么另外的一个原因，有什么另外的一个力量来帮助你的。这就是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谦卑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是因为那与我同在的那位神。我们今天的境况也是如此，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在关注上帝要我们所做的成功，关键是在于上帝的话语所启示给我们的旨意。这样凡他所吩咐我们要行的，我们就真的可以行得出来，凡我们要遵守的律法，我们就真的可以遵守得了。神对约书亚重复的鼓励，就是要让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有神的同在，且只有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以色列才能够得那地为业。如果他们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就必然得地为业。而在确立了约书亚领导的地位之后，以色列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他们内部的合一。他们开始征战之前，如果是一盘散沙，可能他们连约旦河都过不去，对吧？ 你想想，几百万人怎么过河？需不需要筹划？需不需要有规矩？需不需要有设施？需要不需要有设备？需要不需要安排？有计划？当然都需要。如果他们自己互相内讧的话，所有人都抢着过河，大家想想，直接先淹死到河里一批，绝对就连没有在打仗之前，自己可能先自相践踏、自相残杀了大部分。所以根本不要提是说打败迦南人。所以十到十一节，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要准备食物，三日之内渡河。那约旦河的地理位置呢，是非常险峻的。他们在其中的经过一条很深的峡谷，然后峡谷是高山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片的洼地，洼地就是这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地貌。所以整个的地貌是起起伏伏的，有高山峻岭，还有洼地，十分的险峻。在其中有很多的地方还有悬崖峭壁，而且河水上涨的时候会漫过两岸。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我们的母亲河，母亲河是哪个河？黄河，对吧？只不过我们这个母亲河脾气不好，对不对？经常发大水，就淹了两岸。然后就会造成洪灾，那约旦河也是这样的，所以过河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只有十个半支派的人，为什么只有十个半支派的人？啊，如果立位也算上去的话，因为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本身就在那里安家了，这就是旅便。迦得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在摩西的时代，摩西就与他们立约，他们可以在约旦河东部的地方安居乐业。那同时呢，当他们的弟兄需要得到约旦河西的地方，那他们要与他们配合一起征战，来夺取迦南地为业，因为那是上帝应许以色列要得的地。直到他们可以得享平安，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对不对？说了40年的事，谁还记得呢？不要说40年，说了40天的事，可能都不记得了，可能过了40分钟都忘了。谁会履行？谁会知道他们还是不是会履行承诺呢？而且，如果前面摩西五经所描述的以色列民给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即使神亲自颁布的律法，即使神亲自给他们立约，即使神亲自的三令五申的要求，并且有摩西这样伟大领袖亲自的监督的情况下，以色列人有没有一直顺服？有没有一直忠于他们的话？并没有，反倒是常常的悖逆。所以，连跟神的立约他们都不履行。那跟摩西的立约，他们要不履行，那简直太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对于河东的支派来说，约书亚，他们可能觉得你算老几？摩西我们都不怕，你算什么？他们也不一定承认他的地位，而且既然他们已经拥有他们自己的产业，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已经在这地上开始稳定生活。我们要知道，40年呢是很久的，都已经好几代了，可能都是他们孙子辈的，现在在做主要的劳力了。他们有什么必要再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约旦河西边去帮助他的兄弟的支派，去征战，去得地为业呢？没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动力。甚至他们可能认为，约书亚，你只不过是那十个半的领袖而已。我们这两个半支派，我们可以自己推崇一个领袖，我们就一国两制，好不好？对吧？我们是约旦河东边的这一边，然后我们管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以色列。你们约旦河西的那个，你们自己去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呢，那你们被灭掉了，我们还能够给以色列存留这个语种。 跟我们无关的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以色列在还没有进入应许地之前，早就分了家了，就分成两个国家了。所以约书亚一开始就提醒他们跟摩西的誓言，他完全用了摩西在《申命记》第三章的话来要求他们去兑现承诺。另外呢，他们要帮助他们的弟兄得地为业，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以色列的合一。以色列如果要完成神的应许，一定是全以色列，而不是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以色列如果要在地上得享安息，一定是全以色列，而不是两个半的以色列。他们不能单独的享受平安，这个平安和安息一定是与他们的兄弟们一起享受的。他们是一个整体，因为神看他们就是一个整体，神的家是一个整体。所以，一旦其他的支派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就可以撤回约旦河东，再次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而我们看到经文的描述，他们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他们不是因为摩西而顺服约书亚的一些吩咐的，他们直接承认约书亚的权柄，并且他作为领袖的位置，而且他们说会遵从约书亚的一切吩咐，甚至到一个地步。以死来威胁，用最严厉的方式去惩戒那些不顺服的人。那当我们在这样读下来的时候，我们感觉他们这个回应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本来就应该是如此。但其实，如果我们想到当年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如何悖逆神的，我们就应该感觉他们的回应是匪夷所思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充满了抱怨，充满了背叛，充满了不顺服。那约书亚凭什么能让他们顺服？是因为他们跟他们讨价还价吗？是因为他们给他们好处吗？是因为约书亚特别有才华吗？都不是。论能力、论威望，他远远比不上摩西，对吗？论好处，他什么都没有办法给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在他们的地上安居乐业了。什么能够让他们顺服，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去兑现他们的承诺呢？这在我们之前讲过，因为神与约书亚同在。当他谨守遵行神的一切的律法，神应许他什么，他的道路就必然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紧接着的这一段不是无目的的，不是只是一个插曲，不是只是一个过渡，而是要证明给读者看：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当你依靠他的话的时候，当你做一切神吩咐你所做的时候，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回应就是最直接的例子。凡事亨通，因为约书亚要面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如果是要在这个整个的不确定性当中去靠人，是根本靠不住的。那因为有神的同在，他所带领的以色列的未来是有确定性的，因为神是靠得住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看到这里表达了上帝的子民彼此之间团契的关系。他们不是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和享受，而是一同承担了神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神的家就应该是如此。摩西死了，但上帝没有撇下以色列成为孤儿，他们仍然享受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律法和上帝子民的身份。他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信心去踏入应许之地。而弟兄姐妹，在座的我们，今天同样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也同样因着耶稣基督而拥有上帝的应许，拥有上帝的同在，拥有他的诫命，拥有他子民的身份。那我们要思想，我们该如何等待和盼望上帝国的降临？我们该如何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中去信靠神，活出神子民的身份？我们如何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如何专注在他的话语上，而遵行他的旨意呢？ 神对约书亚的应许只是一个影子。今日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更大更好的应许，借着圣灵给了我们更大更强的能力，赐下他的话语给了我们更明白更清晰的吩咐。神如何吩咐约书亚，今日也如何吩咐我们，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神的话，不偏离左右，使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履行神的使命上凡事顺利。我不知道今天你所面临的那又大又难的事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那个摆在你面前的约旦河，摆在你面前的那个迦南地是什么。有可能是工作的压力，有可能是学业的压力，有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有可能是疾病的痛苦，有可能是经济的压力。任何生活的挑战，在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从哪里寻求安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听到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更能够带给我们安慰的。这是极为重要的保证。耶稣曾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表明上帝的同在不是特地的，只是给几代人的，而是在每一代忠心的信徒跟随他的人都可以领受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同在。对我们而言，神话语的宝贵就在于他同在的应许就是按照他已经说的话来执行的。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也可以刚强壮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他的能力，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依靠的神很伟大。只要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他的同在会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因为有他的同在，我们在顺服他旨意的事上，在那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愿神赐福于他的话。